欢迎收听微光中的北极星，准备好从这里跟我一起进入微光猫宇宙。嗨，我是微光中的猫 Claire， 又到了跟我一起进入微光猫宇宙的时间了。之前因为我感冒引发了支气管炎，结果病了一个多星期，所以这星期二停更了一集，好好休了几天假。现在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就马上来恢复更新。这一集节目的主题是如何确立自己的主轴，跟潜意识合作，并且发展出原创的能力和独特的辨识度。这是直播结束前的 Q&A 和延伸探讨的一集，谈到了原创的能力、独特的辨识度，还有如何跟潜意识合作，以及潜意识里隐藏的成功密码。
我当初在人生的低谷，我真的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可是呢，我就是慢慢的去找到真的能够让我的灵魂是可以活起来的那种感觉，然后顺着这种感觉不断地去追寻，不断地去尝试。但是我心中有一个系统，我非常清楚的知道销售、行销跟集中能量专注在某一个主轴上面的耕耘，我起码知道这些事。所以呢，我重新再站起来是凭借着我刚才在直播后段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些。如果是艺术类，是不是不太一样？例如摄影师，或是就是专注耕耘自己的风格，或是某个主题也算是一个产品。我觉得艺术类其实也是一样啊。比如说你现在是走印象派的路线，但是你隔两年又走写实的路线，那你要知道就是时间在哪里，成就就在哪里。那喜欢印象派的人跟喜欢写实派的人，他们的那个喜好是差很多的，喜欢写实派可能不一定会喜欢印象派，所以它就是一种风格，就是背上你的这个风格，然后你的一个比如说独特性一个特点下去做发展。对，那比如说像例如摄影师，或是就是专注耕耘自己风格或某个主题，也是一个产品吗？的确是，就是去耕耘自己的独特性。其实我自己还蛮讲究辨识度的，就是我的文字它其实带着一种独特的遣词用字的方式，所以通常一看你就会知道那是我写的东西，因为我的遣词用字跟别人的确是有点不一样的，但是我没有办法归纳到底哪里不一样，可是你就是认得出来，这个是出自于我的手，是别人要模仿都不容易的。好，然后呢，我在里面表达的东西也是别人很难模仿得来的，而且我认识理性跟感性跟激励，还有顺着某一些逻辑又把它顺出来，那这种叙述方式其实没有办法用什么方式去归纳，这种就是所谓的独特性。那你可以去寻找，就是去创造自己的独特性。那这个独特性呢，它就可以变成是我刚刚在说的那种，就是你的一个发展的主轴。好，那所以比如说像摄影师的话，有一些人他是专注在实物摄影，有些人他是专注在人物的摄影。所以你可以去看一个摄影师，他可以把景拍得很漂亮，他可以把人拍得很感性。如果他都拍，那大家对他的记忆点就会散乱，所以反而就是虽然他很有才华，每一张照片都很棒，可是问题是他就是很难被强烈的记住。但是如果说这个摄影师他的强项就是把甜点拍得很有故事感，你在看那张照片的时候好像可以想象这个在这张照片上跟那个甜点同时正在发生某一些故事，比如说你可以看到情境，就是比如说你可以看到手，或是你可以看到远处有人，那这种就是会带着一些故事感，它就是一种强烈的印象。好，那如果说是拍人物，我有看过就是他的照片是让我一看入魂的，他在拍人物的时候，我觉得他怎么可以拍出好像我好像可以读到照片里面的人的某种氛围跟内心戏的感觉，它会让我的脑袋产生了脑补的空间。但是有些人拍人像就只是好看，就是把那个人拍好看，然后我看过我就忘记了。 可是如果他拍出来的感觉是那个人像是带着一种氛围，然后带着某一种故事感，带着某种内心戏，我就会被他的照片吸引。所以呢，就是如果以摄影师来说的话，其实也是像这个样子，就是他要找到他自己最擅长的用影像去诠释某一种事情的。像有些人他是喜欢拍甜点，但其实强项是拍人物，有可能是这个样子。那你必须要接纳你自己，你拍人物拍得比较好，那你就是专注的拍人物，专注拍人物，然后。你总是可以把人物的那种内心戏拍出来，这个时候你的市场辨识度就出来了，就是大家对你的印象就是，哇，你的照片真的很有故事感，你的那个照片真的很触动人心，会光是看到两个手握在一起就有一种感动的感觉。那这个就是这位摄影师的强项。可是呢，如果改天，改天他开了一个摄影展在。拍甜点，因为毕竟他喜欢拍甜点嘛。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对他印象会怎样？大家对他的印象已经形成了，他拍人物真的太有那一种氛围跟感觉了。他已经是拍人物的大家心目中的一个大师了，一个达人或是一个权威人物。但是这位老师他现在要开甜点的摄影展，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说那个甜点的摄影展，它就有点像是副业的感觉，它就是。有成或没有成都不影响他的本业，不影响他的形象，不影响这个世界赋予他的一个一句话就可以说出来的他的专长是什么，就是不抵触这个东西。好，因为这个就是他的另外一个附加价值了嘛。所以你在刚开始的时候，你一定要非常非常专注的去把你的某一个强项或是某一个专精的领域凸显出来。之后，就当你的那个主轴。已经稳固到推不倒了，大家对你有一个强烈的这个印象，而且它是成功的，成功运作起来的。这个时候你再去发展支线，这时候会好一点。好，所以呢，在初期的时候，尽可能的去集中能量是重要的。所以就是找到自己的志业跟充满热情的赚钱，就是这场直播应该大家有这个概念了嘛。然后呢？我刚才有说到，有一位同学他问到，已经厌倦职场生活，但除了本业，不知道还能有什么专长能为自己创造财源收入。这个议题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就是去上课去学习。然后呢，我自己的哲学是，一旦你学了某一个东西，就立刻学以致用，除非是那种。小的手作课，我知道我只是去舒压的那一种，对我来说就不叫上课，那种对我来说就叫做娱乐，就很像就是去看一场电影一样的感觉。所以呢，我在看课程的时候，就是如果我真的把那个课程看成是一个可能可以发展的专长的时候，那我就会去一面学，就一面运用我学到的东西。我会很乐此不疲的在我的每天去做练习，所以比如说那个时候学了 Aurasoma 色彩语言，一天到晚在我的生活中就在解色彩语言，好，然后就在帮朋友们或是我遇到的学生们去解色彩，看他身上穿的衣服，他在用的东西，然后去解那个色彩语言，然后去从他们的回馈去看到我的解读有没有打中人心，有没有进入那种。色彩解读师的那种水准，就职业水准。好，那所以呢，就是如果你有去学一些东西的话，立刻回来运用，因为你在生活中去运用它，你就会知道你喜不喜欢它。好，那我还要补充的就是，如果你去上了一些课，你可以试试看把你学到的东西以变现为前提去做规划。好，就是你可以去想象。我今天如果去上了这个课，然后在这个课堂上学到的东西，如果要把它变成我的事业体的一部分的话，那我可以怎么去运作它？哦，不是去模仿原本那位老师哦，就是你能不能够产生自己的创意跟想法，然后跟你现在会的东西整合在一起，变出一个独特的，是你创造出来的东西的这种感觉。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练习。而且他练习了两件事， 一个就是你真的去学了一个东西，并且开始去思考这个东西怎么样变成你事业体的一部分。第二件事情是你在练习怎么样用你学来的新的元素，用你的方式组合成你的东西。不然的话，我看过很多人去上了一些课之后，就直接复制老师的模式就出来开课，然后我就觉得说这简直是一个复制人的概念。东西就会大同小异，然后这就是蛋塔效应，就是后来的这个学生他去学东西，他只是单纯的复制出来教课，那这种感觉就很像是他真的只是为了钱，他只是一个工匠，他没有到艺术家的那一种地步。所以呢，我为什么会说你学了东西之后，你要跟你会的其他东西结合在一起，变出一个真实属于你的东西，就是这个创造力是需要练习的。如果你很需要去磨练自己的原创能力，你真的希望你自己可以在某一个领域里面成为举足轻重，或者是拥有某一种不可磨灭的地位的人物的话，那你就必须要拥有原创的能力。那这个原创的能力，必须是你有这样的企图心，你希望能够拥有自己的独特性，拥有自己的辨识度。所以你在学习别人的，别人教的一些专业能力的时候，你非常清楚的知道，你只是去学概念的。那你怎么样让这个概念可以举一反三，运用在你自己身上？你的想法是什么？你有自己独立的想法吗？你能够举一反三吗？你能够在现实生活中不断的收集资讯，跟持续的跨领域学习，然后最终组合成一个有辨识度的、有独特性的，真的是属于你原创出来的，是你的想法，是你的理念的总和的一个集合体吗？你能够创造出这样的东西吗？那这个并不是一种天生的能力。这个是基于一种你就不想跟别人一样，你想要让自己是特别的，还有就是你的内在自我认知，你认为自己会是国际有名的大师吗？纵然你现在还只是一个小小咖，或是你不知道你要往哪里走，但是你心目中如果认为那个是你想要的，你想要变成是一个国际有名的某一个领域的大师。你最后就会往那个路线去。那大师的条件是什么？而且还是国际级的。那这个时候呢，你会很自动的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去磨练自己拥有这种大师的气度，还有就是那一种整合能力、原创能力，还有就是你的系统的建构能力，像这些。所以当你改变你的内在认知的时候，很神奇，你的内在导航它就会引导你往那个方向去，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所以呢，我在当初，我是2012年底拿到的催眠师证照，然后呢，我的公司是在2013年的3月开始去请会计师帮我跑那个设立程序。所以你看哦，我是2012年的12月21号的催眠师证照。然后呢，我在2013年的1月份拿到我的证书，因为2月就过年了嘛，所以呢，我那时候就去看了商务中心的办公室，然后我是在3月的时候请会计师直接帮我设立公司，有没有？我都还不知道我做不做得起来，而且设公司的话，每个月的营业额必须要超过20万，不然就赔钱。好，因为有其他衍生成本，那我竟然敢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决定我要设公司，原因就是因为我告诉我自己，我将来一定会变成这个业界叫得出名字来的人物，而且呢，我的野心是我希望我能够成为国际上知名的一个人物。诶，其实说实在话，我的确在国际上有一点知名度。然后呢，以前合作的那一种外国老师，就是我聘请他来台湾教课。然后呢，我的名声是真的传到世界好几个国家的那一种身心灵中心去作为范本，所以我是有被观摩的。所以我只能够说你心中的自我认知跟许愿都是会成真的，是成真。所以你心中要决定。不是按照你现在的条件去决定你要往哪里走，而是你现在一开始就要决定 你会成为什么样等级的人物？好，然后当你的这个内在认知确立的时候，你就会去做对应的行动。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所以我从一开始我就认为我会做大，而且我会在国际上面有知名度，所以我就决定我一开始就设公司。那设了公司，我就会有压力，所以我就会去 qualify 我的营业额，所以我就会用公司营运的角度去建立我的整个系统。好，然后呢，我也会用公司的角度去看我的整个财务的状况。好，所以这个就是你的内在认知决定了你的内在导航系统会往哪边走。好，这个是顺带一提的一件事情。好，所以呢，就是刚才的那一题，除了本业，因为他不想再上班了嘛，还能有什么专长去创造财源收入？这个一定是去学东西，没有什么别的。好，然后还有就是，你可以去想象，如果你今天真的不用上班，不用担心钱的问题，你不需要赚钱，钱会自己砸在你的身上。假设是这个样子好了，那你会想要去做什么事情？是会让你觉得你是有价值的，你是快乐的，你是成长的，你很有热情，你非常喜欢为这件事情奉献。你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想想看。那如果你真的很想要寻找你的置业，或是你真的很想要去寻找，你的方向的话，你真的可以每天花30分钟左右的时间，拿出你的笔跟你的纸，你可以在上面写你的愿望是，你想要寻找到你的置业，并且你可以充满热情的赚钱，你就当做这件事情已经即将要发生了。你写在纸上都会成真，你在上面就直接写你的计划，比如说，我是一个国际知名的潜意识专家，我的专长是引导人们能够用内在力量去改变他的命运跟他的人生。同时呢，我可以跨领域到商业领域，我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商业领域的教练，我非常擅长可以用这一种潜意识跟灵性的力量，跟灵性法则，然后去推动成功的商业模式，产生更不可思议的大结果。比如说像这样子，你就可以自己去写。然后呢，我打算怎么去搬到它？我要怎么样去优化我的整个系统？我的整个系统长什么样子？我有团队吗？还是我不喜欢团队，我喜欢，规模小一点，因为这样子改变的速度可以比较快。那我到底喜欢什么样子？你就尽情的去做梦，去写。然后那个时候你是过着什么样的生活？然后你觉得开心吗？你心里面的感受是什么？就是尽可能去描绘它，会有点像是我们，在做催眠个案的时候，我们会带个案去做未来催眠，我们会带个案去看。距离现在的1年后、3年后、5年后，甚至10年后，甚至20年后，去看他在当时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他的工作状态怎么样，他的事业规模是什么，他的感情幸福吗？他的身边有别人吗？然后呢，他对他当时的生活的感受是什么？然后他在那个时候，他心中的目标是什么？有什么事情是他想要完成但还没有完成的吗？然后呢，这场催眠的，他想要解决那个议题，在比如说1年后，已经彻底解决了吗？如果彻底解决了，那是在什么时候开始解决的？然后甚至有那种什么，1年后已经结婚了，但明明他现在就单身，那这个时候我可能就会试着帮他去问，就是去问他，那试着去感觉一下，你跟你的另一半是在什么时候相遇的？是春夏秋冬哪一个季节？是在什么地方相遇的？诶，很神奇，他们都说得出来。所以我其实有在我的催眠中见证过好几个个案，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在未来催眠里面找到的，就在过去都找不到那个问题点，到未来催眠的时候倒是可以了。就是呢，他就发现说，哦，这个现在这个解不开的难题，是距离现在大概6个月后就会解决。那原因是因为6个月后有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什么什么什么状况发生了，于是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那所以呢，1年后的我想要跟现在的自己说， 不要担心现在这个看起来好像无路可处的状态，不要烦恼了，就活在当下吧。你就做你该做的事情，快快乐乐过生活，因为事情6个月后就会解决了。啊，我有听过个案这样说的。然后呢，时间到的时候，我的个案就会跑来跟我说：“诶，真的诶，6个月之后真的就是有些事情就解决了。”我记得我好像在什么地方我有分享过，我其实是一个很务实的催眠师。我原本刚开始在做催眠个案的时候，我没有在相信未来催眠的。我觉得个案刚才那个潜意识底层的问题解决了之后，去看未来的时候，自我感觉良好也是一件正常的事嘛。那看未来的时候感觉很良好，对个案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正面的暗示。他带着一颗激励的、正向的、充满希望的心回去，那对个案是有好处的。所以我那时候就很粗浅的、很小白的认为未来催眠就只是这样，直到我成为催眠师大概1年后，然后我当初的实习个案开始纷纷的写 email 给我，然后而且我那时候的个案们啊，他们互相不认识，所以我很确定他们没有串供，但他们不约而同在告诉我一件事，就是那时候我带他们去看未来，1年后的那个未来都发生了，然后是怎样怎样发生的，他们觉得好神奇，然后怎样怎样，然后告诉我说他们现在过的生活怎样怎样。我在一段很短的时间里面，密集的收到这些 email 的时候，我真的吓呆了。我真的不知道，原来催眠是真的可以改变命运的，就是原来未来催眠是真的会发生的。然后呢，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催眠还有潜意识运作有更深刻的了解，所以我对潜意识的认知有非常多是我的个案教我的。不然的话，我有时候觉得我其实自己没有很相信在催眠中出现的某一些状态，直到我有足够多的个案数，然后我有足够多的样本，我很确定催眠中我原本不相信会有的那些效果是真实可以发生的，也就是我们说潜意识可以带来的魔法。然后，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有趣的催眠师，我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笃信潜意识的，而是真的是从个案的经验里面累积出来的，内在力量是真的很厉害的。好，所以我们今天的直播，我应该有把这个主题讲完整了。
最后，让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相信你能创造人生中各个面向的无限可能吗？欢迎你把这一题的答案在 Apple Podcast 上留言给我，或者你也可以到 Instagram 上私讯跟我分享，我会很开心能够认识你。这集节目就分享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集节目，也请分享给你身边有需要的朋友，并且在 Apple Podcast 留下5星好评。如果你想要取得更多资源，也欢迎你在这一集节目的资讯栏里注册加入微光猫宇宙。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集节目见。